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5年11月20日星期四，我们先来看一看明星返老还童这个话题对民间带来的冲击。有调查指出，换心人性格大变，连日来多名中国武打明星和主持人集体异常年轻化，即是他们说的回春。那些短片在网上流传，和之前他们的影片显示几位明星老态龙钟，走路都要人扶，而现在看起上来身壮力健，半若两人，整个人都充满了活力，气息和步态都与以前大相径庭，甚至出现了类似小女孩在那蹦蹦跳的动作。很多网民就提出质疑，亦都引发了对换器官换血这些话题的高度关注。据新唐人电视台报道，明星们突然集体回春究竟是什么原因，尚不得而知。不过医学界科学界早已经发现，器官移植可能会改变人的性情，尤其是心脏移植。接受器官移植的人会承继捐献者的性格、技能甚至记忆。女舞蹈家变心的案例。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学，著名心理学教授盖里斯·雅茨经历了20年以上研究的调查，记录了70件因器官移植而承继了捐献者性格的实例。他发现心脏移植的病人最容易产生性格转变。美国专业舞蹈演员克莱尔·西尔维亚在1988年，他当年47岁的时候接受了心肺移植手术。手术之后不久，他竟然好想喝啤酒和迷恋上朱古力棒、肯德基、炸鸡这些高热量的食物，还有青椒。而这些高热量的食物作为专业舞蹈演员，他过去是从来不会碰的。西尔维亚想起在医院期间，有一位护士告诉他知他的心脏来自一名18岁的缅因州男孩，因为骑电单车出了车祸而不幸离世。后来西尔维亚通过报纸的讣告找到了男孩的家人，从他家人口中了解到男孩生前精力充沛，喜欢喝啤酒、吃炸鸡和青椒，还有朱古力。而另一个案例就是纽约63岁的快餐店老板威廉·西里丹，他的绘画水平本来很差的，但是在心脏移植手术之后，他创作出优美的风景画作，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他的心脏捐赠者是一名狂热的业余艺术家，专攻绘画。类似的案例盖里斯·雅茨已经记录了70多宗，而事件在中国就引发了民间高度的关注和评论。他们联想到器官移植是来自小朋友的时候，家长们不禁大吃一惊，担心他们的小朋友在学校被鼓励去验血，不知什么时候会被失踪，纷纷拒绝他们的小朋友被抽血检查。上海就有学校鼓励学生去验血，却到要派糖和礼物给这些学生们。最近这种利诱方式亦都在河北高校上演，学校利诱学生不果，由自愿就变成了强制，一班里面至少要选3名学生出来捐血抽签决定。因为之前中国很多高校曾被爆出了通过加学分这些手段来到利诱学生捐血，近日河北一高校传出了通过抽签方式要求每个班必须有3名学生捐血，引发了争议。学生批评现在的学校是不是黑社会， 消息透露，河北沧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通过抽签方式，要求每班必须有三名同学捐血。网传的通知截图显示，各位同学，学校要求每班必须三人参加捐血抽签决定，被抽到的同学有特殊情况的，自己找人代替来到协调。而此该学校学生抱怨说，而家学校是不是黑社会强制抽签捐血？老师，我有艾滋病。引发了舆论的热议之后，学校工作人员回应称，不是强迫，而是自愿捐血，抽签是这个班级用来分配听报告会、义务劳动等事务项目的不成文做法，学校立即进行整改。网民评论说，以前有全校自愿捐钱，现在慢慢开始摊派自愿捐血试探，以后不捐血不给毕业证。有人说底线都慢慢试探出来了，有人说再进一步是不是就可以自愿捐器官了，有人说我只是说是最后一群厚脸黑心的人遇到最逆来顺受、高质素和听话的我们大学生了，所以才导致他们各种无法无天、有恃无恐，并且一旦被人揭露之后，个个就是各种的自愿出来了。自愿他妈的是不是自愿？大家盲的咩？看不到啊！如果是自愿，这样为什么每班一定要三人去捐血，大家都不想去，那就不好搞啦。有人说这种事情已经是很普遍了。当局理由学生捐血。近年来，中国民众看透了中共当局的特权、腐败、自私的本质，不再受他的宣传蛊惑去进行一些所谓的自愿捐血。当局就利诱学校中的学生捐血，近两年大陆多间高校被曝光利用学分或者毕业证来到要挟学生无偿地自愿捐血。有网民整理了部分中国高校的类似做法，包括南京工程学院、武昌理工学院、长江大学医学部、上海机电学院等。其中南京工程学院规定捐血可以获得20个 PU 学分，并且免除晨跑、体测等。上海电机学院提供学分再加200元的补贴，加埋3日的假期。武昌理工学院规定捐血一次，认定是 0.2 个学分。辽宁某高校规定捐血可以获得 0.6 个学分。捐血者在评优之中被评为优先考虑，长江大学医学部将捐血纳入了第二课堂学分体系。在今年5月9日，南京邮电大学因为捐血免晨跑和体育课引发了热议，相关的话题曾经冲上微博的热搜。在6月18日，大陆网络流传一段影片，影片中一名男生说，上大学之前认为是拼智商，入了校园才知道是拼血型，400cc 血兑现30个学时，学分不是考出来的，是抽出来的。该男生还透露，抽血车直接入学校的校园，如果在校园之外献血不计入学分。该男生说，贫血的女生猛食红枣硬上，男生就空着肚撑着在这里排队，不是为爱心，而是为了毕业证。这个不是公益，而是校园版的人血交易。看来中国的学生和家长们已经开始苏醒了，大面积地开始觉醒了。这个是好事来，我们值得鼓掌。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讲开中国民众啊，包括啲家长同学生，纷纷觉醒啊，对中共嘅各种谎言以及对中共提高咗警觉。呢啲唔单止系嚟自佢哋翻墙得到新嘅资讯，得到国外嘅消息，最重要嘅就系而家国内青少年失踪问题严重，经过胡音宇事件。同埋湘雅二医院罗瑞宇医生堕楼事件之后，消息喺国内不断发酵，令到家长同学生们人人自危，因为自身嘅安全得唔到保障啊！而中共呢个魔鬼只系会用谎言嚟到骗人，人民日报只系有个日子系真嘅，其余嘅消息都系假嘅。咁自然对中共就唔信任啦，而家甚至对佢讲嘅所有嘢都产生怀疑，进入一个叫做塔西佗陷阱嘅局面。而事实上喺社会上到底系发生紧啲乜事呢？我哋嚟听一听一啲恐怖嘅报道，大家要有心理准备。
我一直说，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孩子和孩子的生物数据。现在看个例子，给孩子买的鞋子拆开里面居然有芯片，这个芯片到底是干嘛的？是监测身体数据吗？还是要监测人身轨迹，或者是监测位置？装了这个东西却解释不清，让人难免怀疑。鞋子的厂家出来解释解释吧，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哇哇哇！晶片啊，呢啲系高科技嘅产品啊，美国都要禁止卖俾中国高科技产品，原因就系中共呢个魔鬼唔知佢点样用啊！而家摆喺你嗰个鞋入边，你估唔使钱噶，唔使成本噶，梗系有目的噶啦，攞翻回报嘅项目要做啦，项目就系攞着呢啲鞋嘅青少年。他们做运动嘛，就是要采集生物数据咯，包括他们定位啊，随时准备将他老笠回去做人矿啊。这个不用画公仔画出肠是吗？大家自己想一下先啦。
看到后背直冒冷汗，家里有孩子的家长注意了。
啊，谢谢啊，谢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咱的第二个芯片，第二个芯片，这是咱的董四款，这是董四，这一个是后脚跟的芯片，然后前脚梁的芯片。
我就想问，为啥要在鞋底植入芯片呢？这芯片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要是为了保护品牌不被侵权，一个二维码就够了。要真有必要用芯片，像这样的高科技放在鞋舌里应该也没问题啊，为啥非得放在鞋底这么隐蔽的地方呢？消费者知道这件事吗？商家有没有主动告知？关于鞋底芯片这件事，我特意去查了一查，据说青少年这个鞋底芯片能够精准的测量孩子的心跳、血压以及其他身体的一些健康数据，还能精准定位孩子所在的位置。不得不说，高科技确实厉害啊，既能推动未来发展，又能改变命运。
我很震惊啊，就是我看到这个以前没有听说过，就是孩子的那个鞋子，也不是很小的孩子，就是青少年，他们那个鞋子，运动鞋啊、篮鞋啊、篮球鞋啊之类的，他那个夹层里面有芯片，他这个芯片到底是什么芯片？不会是那种定位器之类的吧？就是放这个芯片进去的话，他的目的是什么？他到底是防止孩子走失，还是说孩子走失跟这个就有关系？你知道现在这些年的话，你说青少年失踪的特别多，是不是？所以说，你像我们有的时候想，都希望往好的地方去想，就是有的时候确实让人细思极恐的那种感觉。就我等我孩子回来以后，我问问他，然后把他之前穿的鞋，就是小的现在穿不上的那鞋，剪开来看一下，看看有没有芯片。因为他买鞋啊，就是我家孩子买鞋的话，一年也卖很多很多双。这个新闻我也是今天才看到，我之前都不知道的。可能有的姐妹的话可能老早就知道，但是我是今天才知道的，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是说发现孩子鞋子里面有芯片的话，那这个鞋子到底还要不要继续穿，就你们怎么看这个事情？我家如果是带到这种芯片的鞋子，我就不会让他穿了，或者这个店我也不会去买了。你们呢？
这鞋底给它撬开啊，来，你看这里有个芯片，看到没？藏在这里面，看到没？来，这个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哎呀，给你撬一下，这什么情况？看到没？一个这个，这里还有个电池，这什么情况？ 我刚拿手机这样子检测的时候，看到没，定位检测发现一个疑似的，然后我就点击进去，你看你看，就靠近我这个鞋，看到没，它这个距离就显示0.1几，我就觉得奇怪了，我这是左看右看，这个鞋也没啥问题，然后我把这个鞋底给它撬开，结果就发现这个芯片藏在这下面。
大陆民众买鞋之后发现鞋底竟然装了追踪器，这些消息曝光之后引起热议，网友纷纷嘲讽话买鞋赠送追踪器，遥遥领先，全球第一。在中国以前是生活难，而家是生存难，高官需要大量年轻男仔的血，根据鞋码去追踪，之后这些细路就敢被消失了。高科技真是为党服务啊。中共权贵高官同食人族冇分别，恐怖。大陆根本就是最大型的恐怖监狱。有网友说，运动鞋大多数是学生和年轻人买，难怪咁多年轻人失踪了找不返。而家唔系网上有广告换年轻血咩？呢啲失踪嘅人可能变咗血库，全中国人就系中共源源不绝嘅人矿零件。中国人民该清醒啦，推翻邪恶嘅中共政权，保护你哋嘅屋企人。仲有人话佢哋喺朦胧身体入面放咗追踪器，所以唔好再问点解佢唔走啦。甚至有人提醒，喺中国发现呢啲事唔好报警。报警冇用，只会俾上面嘅人知你发现咗。唔好张扬同出声，慢慢查同挖出厂家系边个，将阴谋挖出嚟先行动。如果发现追踪器，唔好直接毁咗，唔系信号会即刻消失，对方可能即刻就去搞死你。最好嘅方法系绑喺野狗身上，放巴士上面，放滴滴车上面，放喺会喐嘅嘢上面，俾对方以为你冇发现。鞋底装追踪器，令唔少人联想到之前嘅智能校服。有网友话，前阵子仲见到报道话，中国学生校服内层都开始缝上两枚追踪器。哇塞，之前校服有追踪器，而家鞋都有咗，好恐怖。
现在的人啊，真的是什么都能想得到，给校服装上芯片，这不仅是侵犯了隐私啊，或许还违法。同志们好，我是西武先生。来自于观海视频的消息称啊，珠海凤凰小学推出了芯片校服，把多种科技融合在一枚小小的芯片中，安装在校服里。通过视频介绍可以看得出，这个芯片里面包含了学生身份信息、家庭信息、学籍信息以及家长的部分信息，还会获取学生的动态，走了多少步，有没有跑步，去过哪些地方。这不禁真的让人有点千金胆战。
早在2018年，陆媒就报道过，所谓的智能校服是指在学生制服入面植入晶片，晶片校服再搭载指纹、指静脉和人脸识别等系统，将实现全天候追踪学生的动态定位、学习表现，甚至生理状况、消费情况等。即是只要学生着住智能校服，就算在非上学时段，这套系统仍然可以随时定位到学生的位置。如果学生换了他们的制服离开学校，和衣服入面记录的人脸识别资料不匹配，警报就会即刻响起。
哇哇哇，追踪器加上 CCTV 的人脸识别系统，简直就是天作之合， perfect match 啊！你的位置就无所遁形了，要几时捉你，几时老笠你，都可以随心所欲啊！呢啲咁嘅嘢，边系人谂得出嚟噶？只有魔鬼先至会谂得出同埋做得到嘅啫。中共呢只魔鬼，只有你谂唔到，冇佢做唔出啊！
可系就喺到处系追踪器、到处系镜头嘅智能时代，小朋友一个接一个失踪。一年光是查到的就有100多万人失踪，中共却在社交媒体平台封杀家属的寻人启事。抖音平台一份统计显示，仅11月1日至11月10日，部分走失人员名单已达到上百人。网络视频说，这又是一批人啦，开始有大城市的人啦，上个月仲只集中在三四线城市。
是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呢，产业化之后的邪恶 它会有增长的嘛，好似经济增长一样，每年都有所增长的嘛。而中国的人口是不是可以配合到这些邪恶产业链的经济增长呢？大家想一想，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工体由原先的军队、法轮功学员和黑监狱里面组成的工体，为什么不够用，现在要大面积地各有器官，将各人的器官各有化，或者正确地说是将各人人抗化。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呢一节我哋继续听翻有关中共国失踪儿童嘅有关视频同埋报道。
当前全国范围内青少年失踪案件发生率持续上升，这一现象急需引起家长及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传统观念普遍认为拐骗风险主要集中在三岁以下低龄儿童群体，但统计数据显示，青少年及大学生群体同样面临严峻的安全威胁。值得注意的是，在已发生的案件中，相当比例未能及时侦破，部分受害者被转移至偏远山区或在水域中发现遗体，仍有大量失踪者长期处于失联状态。尽管此类案件持续发生，公众对此类问题的认知仍显不足，尚未形成有效的社会防范意识。青少年作为国家未来发展的核心力量，其人身安全若长期得不到保障，必将对社会稳定与可持续发展造成深远影响。针对上述问题，应采取系统性防范措施，重点加强对商场、汽车站、火车站、机场、公共卫生间、游乐场所、旅游景区以及住宅区楼道和学校周边等高发区域的监管力度。监控设备的全面覆盖仅能作为基础防护手段，更需定期开展青少年安全教育培训。
真是太可怕了，这么多青少年平白无故的就失踪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明明是下楼取个快递，明明是倒个垃圾，明明是去餐馆吃个饭，明明是参加同学聚会，明明是在大马路上走着，但是就跟人间蒸发一样，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他们的父母家人悲痛欲绝，心急如焚，但这又能怎么办呢？难道朗朗乾坤光天化日之下，这么多的人连基本的生存安全都保证不了吗？到底哪儿出问题了呢？
有网友指出，想想中国七亿个镜头的作用啦，那些是用来帮中共摘零件的，这些追踪器都是同一个作用。随着越来越多青少年失踪，因为担心细路被中共活摘器官，中国各地家长对于学校通知体检给细路抽血往往反弹好强烈，有啲学校学生全部请假，有啲家长直接抗议学校乱俾细路抽血。近日有网友发消息话，昨日学校通知体检抽血，今日全部同学都请假咗。据网上曝光嘅微信聊天群图片显示，家长纷纷向班主任侯老师请假，话细路发烧咗，细路唔舒服咁样。另有一间幼稚园将老师发出通知话，9月25日小板镇卫生院医护人员来幼稚园为幼儿进行健康体检，体检项目包括量体重、视力、口腔等，还有血常规检测。但家长纷纷回复话，自己的细路不做或者不抽血，有家长话一切查血的都不做。另有聊天截图显示，在9月25日一个叫2025抽五年三班的微信群入面，一位家长好愤怒咁抗议学校抽血体检，直言你哋学校系想点啊？书唔好好教，搞抽血做吗？又想俾边个配器官啊？家长们嘅担忧并非空穴来风，特别系最近明星集体回春嘅反常现象，更加系引起大家关注。尤其系李连杰突然一下变成小姑娘，更加系引爆热议。 因为之前佢发消息话自己身体硬件出咗问题，要返厂返修，就系佢身体器官出咗问题。就在返修过后，佢突然变得判若两人，整个人充满活力，气息同步态都同以往大相径庭，甚至出现类似小女孩嘅蹦跳动作。好多网友纷纷质疑佢系咪换咗心脏，系咪换咗心脏，我哋唔得而知。但中医讲心藏神，换咗心脏之后会带有供体嘅特性，甚至某啲记忆。下面我哋嚟俾大家睇几个真实嘅案例，系发生喺纽约快餐店老板威廉·西里丹身上。威廉嘅画画水平本来极差，大概得三岁细路嘅水平，但喺心脏移植之后，佢画出咗优美嘅风景画，连佢自己都唔敢相信。佢嘅心脏捐赠者系一名狂热嘅业余画家，仲有美国货车司机杰姆·克拉克系个大老粗，从来冇俾老婆写过情书，因为佢15岁就离开学校，语文水平好低。佢喺40岁做咗心脏移植手术，半年过后，杰姆突然开始俾老婆写情诗，连自己都觉得惊奇。佢相信自己写诗嘅怪癖系嚟自嗰颗移植嘅心脏。捐赠者出世喺一个热爱文学嘅家庭，一家人都系诗人，甚至有一位47岁嘅美国铸造工人移植咗一位17岁非裔少年嘅心脏。呢名少年生前热爱古典音乐，有音乐才华，喺去上小提琴课嘅路上遇上公路枪击案而不幸遇难。移植手术之后，呢位对古典音乐一窍不通嘅铸造工人突然变成狂热嘅音乐爱好者。佢老婆话佢可以坐几个钟听古典音乐，如醉如痴，甚至仲跟住音乐吹出旋律，都唔知佢点会嘅。最离奇嘅系发生喺美国一名7岁女仔身上。呢位小女孩有严重心脏病，喺移植咗一位10岁女仔嘅心脏之后，连续发落梦，梦入面佢拼命跑，突然摔低，一个男人捉住佢，袭击佢，并导致佢死亡。小女孩每次被吓醒，都清楚记得嗰个男人嘅样。由于噩梦次数太多，佢出现精神问题，去睇心理医生。医生觉得呢个梦可能就系心脏供体女仔带嚟嘅，于是报警。最终警方根据女仔嘅描述捉到凶手，佢承认自己杀咗10岁女仔。其实呢啲看似匪夷所思嘅事，喺中国都有类似报道。据陆媒报道，2000年1月，65岁嘅杨孟勇喺哈尔滨医科大附属第二医院做咗移植心脏手术，术后护士偷偷话俾佢知，供体系一个20岁后生仔。自从换咗颗年轻人心脏之后，杨孟勇身上发生好多变化。原本内向懦弱嘅佢变得暴躁，佢话总有一种力量推住佢，想去发作同宣泄。佢仲对原本毫无兴趣嘅足球同拳击产生浓厚兴趣，连仔都好好奇，莫非俾你心脏嘅人系个球迷？喺外貌上，杨孟勇完全唔似65岁老人，比实际年龄细十几岁，仲鍾意着仔嘅鲜艳衫，鍾意照镜。老婆比佢细3岁，有一次坐火车，竟然俾列车长当成系娘娘。唔止咁，太太仲发现老杨开始变得浪漫，以前夫妻之间经常唔讲嘢，而家却变得好体贴。喺佢病倒喺床嗰阵，唔单止床前侍候，仲吹笛仔俾佢解闷。美国亚利桑那大学著名心理学教授盖里·斯雅茨历经20年以上研究调查，记录咗70件因器官移植而继承咗捐赠者性格嘅实例。佢发现心脏移植嘅病人最容易产生性格转变。讲完呢啲离奇嘅心脏移植案例，我哋接住讲青少年失踪话题。近年遍布中国大地嘅青少年失踪案件，都说明咗中共黑手除咗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之外，已经伸到所有中国民众身上。早在2017年，中共警方将 DNA 采集计划逐步扩大，湖北、陕西、江西、广西、广东、湖南等地陆续针对民众采集 DNA。 好多报道都提到学校所有学生都被采集 DNA。 2024年1月，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扎宁区警方下发通知，话近期将入户排查家系，并公开宣称采集目的之一是为了重大疾病的输血培训，器官移植更快找到合适的捐血人和器官捐献人，令人不寒而栗。中共器官移植爆发式增长源于2000年前后，其后中共的器官移植数量一直维持在每年6万例至10万例，特别是近几年中共将黑手伸向普通民众之后，随着少年儿童大量失踪案件的发生，中共权贵猎杀未成年人的邪恶行径逐渐清晰化，由2011年后曝出数百名武汉在校大学生失踪，到2022年胡音宇等中学生死亡失踪，到大量小学生学龄前儿童被劫持失踪或被死亡，这些失踪案件被捕背后都同中共器官移植产业链紧密相关。中共在公安部门建立 DNA 数据库，与个人身份信息关联对应，意味着只要这个人被配型成功，就可以精准将其定位，并用各种手段将其消失。因此每一个进入到 DNA 数据库的人就是一个中共的活体器官供体，徒无可图。每一个生活在中共国的人都随时有被失踪被活摘的可能。
今日的中国国情有几严峻，人民是有几危险，通过这次的节目大家亦都心领神会的了。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继今年93大阅兵习近平在对普京讲话之中提及用器官移植可以延寿到150岁的揭词一出，引发了全世界的惊醒。那大纪元就经过搜查就证实了这项是一项首长级的保健工程，名为981首长保健工程，具体的内容大家请听报道。
在中国有一个外界几乎没听过的医疗计划，它的名字叫981工程。表面上这个是为国家领导人打造的健康研究，但私底下却被称为长寿工程。有人说它的真正目标是要令权力永远不死。就在2025年一段不记得熄咪的对话令这个秘密突然曝光。习近平对普京说人类可以活到150岁，这句话真的只是开玩笑吗？今日我们就来揭开这条延寿之路的真相。几十年来仅为北京的权贵阶层服务的中共981工程一直鲜为外界所知，这个充满神秘感众多名医参与其中的工程号称是通往长寿之路，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为中共高层提供内部健康福利的最新尝试。研究人员表示，这间医院的历史以及如今已被删除的关于器官功能再生的表述可能指向一个更为黑暗的故事，活体摘取人体器官。2025年9月3号中共官媒中央电视台一个不记得式的麦克风捕捉到中共党魁习近平陪同俄罗斯和朝鲜领导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观看盛大阅兵时的一幕对话。普京和习近平同龄，都是72岁。习近平说有预测在本世纪人类有可能活到150岁，随后声音消失在镜头之外。这种延长寿命的讲法可以追溯到2019年北京301医院一则一分钟的宣传广告。301医院全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是中国最顶尖的部队医院，专门为中共政治高层提供医疗服务。这一则广告入面庞白将981工程称为150岁长寿工程对抗死亡。广告的影片介绍历经60多年，该医院打造了一个传统中国养生文化精华和西方先进医疗技术深度结合的医疗保健体系。 庞伯宣称这一套专为中共权贵设计的医疗体系经实践认可卓有成效，并使用一张数据图表作证，中共领导人的平均寿命远远高于同期西方发达国家领导人的平均寿命，至少长十年以上。这个大胆的声明当即令众多医学伦理学家深感不安。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反强疾器官医生组织执行主任托斯滕特雷医生向大纪元时报表示，疾病不是好像电灯开关那样可以随意地开启或者关闭，谈论如何继续掌权并活到150岁是一回事，但行动上他们究竟要怎样先做到呢？这个如何做到正是由中共国家支持的981工程试图解决的问题。公开记录显示，981首长健康工程始于2005年，该项目建立在80多年的红色医疗保健历史之上。据现已被删除的中国信息库中的描述，这个是一个由中共军方卫生官员主导的试点项目，汇集了全国最顶尖的医疗资源和医疗人才。这个名字本身就带着权贵的意味。九在中文入面和长寿九谐音，八一是指中共军队于8月1日成立。981首长健康工程始创人及副主任委员赵伟曾在中共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中央军委任职。他在2016年接受北京一间杂志采访时表示，8+1=9，99+1重阳，代表健康长寿。981工程规定要通过全面的健康检查进行细致的医疗护理，检查项目因工作种类而异，太空人和军方飞行员的检查项目多达150项。然而预防和检测亦有局限性，随着年龄增长器官最终会衰竭。为此2019年那一则后来被撤下来的广告中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器官功能再生。器官功能再生是981工程六大重点关注领域之一。居特雷说，器官功能再生可能意味着多种情况，器官移植、药物治疗和干细胞疗法。虽然981工程仅提供了少量关于实现器官功能再生的具体信息，然而考虑到在中国器官移植滥用问题长期以来令外界深感担忧，因此仅仅是提到器官移植这个本身就会引发大家的担忧。早在2006年就有吹哨人对中共的系统性活摘器官行为发出警报，当时距离981工程启动已经过去一年。其中一位吹哨人是中国东北一间医院的医务人员，他向大纪元时报透露，他的前夫是一位神经外科医生，曾经摘除了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并将尸体直接送往焚化炉火化。2019年曾经在海牙任审判塞尔维亚前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的战争罪检察官杰弗里尼斯爵士在英国主持的独立法庭中国法庭证实，在中共政权的监管之下，活摘器官的行为一直在中国各地持续发生，而法轮功学员可能是主要来源。独立法庭在一份判决书中表示，在中国医院有一批可用的器官捐赠者，他们的器官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摘取。报告指出，中共当局可以轻易地摆布法轮功学员的命运，将他们变成现成的器官捐献者。中共前高级官员白书中与活摘器官和981工程都有关联，他曾经是中共军队总后卫生部部长。美国的秘密调查员在2014年与白书中通话，在调查录音中，白书中承认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是上级的命令。据中国媒体报道，2004年退休之后，白书中活跃于中共监管之下的两个国家级医疗协会。这两个协会分别在2013年和2019年向981工程颁发奖项，并提供其他形式的指导。自1970年代尾中国器官移植产业起步以来，中共官员就一直将器官移植视为一个延寿的途径。据总部位于美国的中文杂志《新闻问责》即现在的《华夏问责》报道，1978年中国医务人员在处决一名政治犯之后立即摘取了他两个肾脏，这些器官被移植给患有肾衰竭的一名中共高级官员的孩子。随着这种做法转入地下操作，中共政权严密封锁政治高层的健康记录。 尽管如此，多年来一啲政治要员接受器官移植手术嘅报道仲系陆续流出。2023年，中国前文化部副部长高瞻祥去世，有官员发悼文提到佢曾经更换过好多器官。呢一件事一度成为新闻头条。981工程网站嘅档案显示，该项目喺北京医疗中心设有11个科室，但由于冇逐一列出，好难判断该项目是否直接进行器官移植手术。特雷表示，无论怎样，981工程的网络之内拥有数百间合作医院，并有足够多的医疗机构可以通过转诊提供移植手术。2006年，中共官方媒体援引一位前卫生部副部长的话，中国 80% 的医疗保健支出都用在850万中共党政干部身上。此言一出，立刻引发全国范围的强烈反弹，该官员随后收回了这个讲法。大纪元时报无法独立核实这个消息。消息人士话俾大纪元时报知，保护领导层是国家优先事项。曾经在中国一间三甲医院的高干病房工作的心血管科医生凌晓慧回忆话，一位副省级别的官员因为受了外伤，召集了全省最好的顶级医生进行会诊。凌晓慧话，这个是一个典型的中共等级制度运作案例。他向大纪元时报表示，那些高干成日说自己为人民服务，事实上是所有的中国人民都在为他们服务。数据表明，中共的特权阶层一直享受着特殊待遇。
哇，果然是黑幕重重啊！有权有钱，你就可以拿人地条命来到为自己延寿。那些没权没钱的普通老百姓就只可以做工体，做人形的材料，即是人矿啊，被你们这班这样的所谓领导人使用啊。还有更恐怖的就是，现在中共国啊，竟然将器官移植产业化，还推向全世界，将国内的器官市场啊，供应全世界的富人使用，还有当政治武器捐献给外国的政要，贿赂他们，实行政治献器官，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很岂有此理呢？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